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有一点点的分享哦，这个分享可能我很少想这些事情，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想是不是从神来的啊、这个想就是有点回顾家人教会的感觉啊、我感受到就是神呢知道我们，可能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吧啊、所以现在就要面对啊、这个真实的光景。那么在之前要去面对的话呢，可能很难啊，很难。嗯，我有感觉就是说，我们之前呢，加恩教会的就是这个发展啊，后来就是搞这个国度啊，就是这个新妇运动啊，那个时候。其实神感动我们就是要聚集，然后呢后来就为我们开一道门，就是这个心腹，就是这个预备心腹的这个门啊，那就经历很多，那我们就开始在国度上面就开始来跑啊啊，然后这个跑的话呢相当于在国度嘛啊啊，那就是在外面啊就一直跑啊啊其实也是神的带领啊，就是一直都很奇妙的啊，就是一直在外面在跑啊，就是跑这个幸福运动啊啊，那个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开门的啊啊，但是这个门已经开了到今天。那么在今天的话呢，就是说那现在有讲到就是说啊，讲到结果扎，讲到复兴啊，就是复兴。我觉得这个复兴的话呢，我里面不知道怎么想起来，就是马克吐胖，他是说，就是说啊，首先你自己要复兴，这是马克吐胖提出来的，就是说你讲复兴的时候的话呢，你要首先提出来啊，你们首先要复兴啊，你的教会要复兴，而且也讲到你们的呼召是很大的啊，怎么的啊。啊，那我们呢就是当然这个平台就在讲种子啊，种子然后就要结果子啊，那这个结果子我感觉在国度上面这个果子呢就已经开始在结吧啊，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在得地为业，相当于在外面啊，但是呢这个不是在我们内部在得地为业，而是在外面啊，就是在国度上面，因为这个国度你做一次你就走了嘛啊，因为我感受到我们也只有这个灵性，就是做完了我们就走啊，没有。那现在讲到就是内部讲到要结果子啊，或者要迎接复兴啊，也讲到夫妻教会。那我感觉到就是说，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讲到复兴的话呢，这个确实是要面对自己了。啊，首先复兴，你首先要复兴，你不能说啊。他复兴或者是外面在复兴啊，但是自己不复兴啊，一谈到自己就没有办法，就是首先你自己要有一个复兴啊，你自己不能再像以往啊啊，或者是复兴或者是讲到其他的吧啊，都非常的丰富了啊，就是非常的不管开启也好，知道也好啊，真理的开启也好，知道也好啊，这一切啊，那我们也讲到行道啊，要开始行道，要遵行神的旨意啊，因为进天国嘛，就像第一次来啊，你已经，就像你进了这个窄门，得到这个身份，你不一定有身量，那你的身量你可能就要走在这条得胜的路上啊，那么呢，就是说，我就感觉到确实是，我感到神真的在我们这个群体还是很有智慧的，怎么来带我们这个群体啊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智慧啊，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面对不了啊，那首先是要面对自己的一个复兴啊，那面对自己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啊啊可能就会不容易吧啊，不容易因为呢 有一个姐妹呢，她也，我从来没想到神会带领这一群人或者这个姐妹啊，她也讲到了，就是说现在要结果子啊，或者要复兴啊。那谈到自己了，那就是说，她说，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个姐妹，其实我想大部分人啊，是不是包括本人在内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来面对这个自己里面的这个复兴啊，然后他当然讲了很多啦，讲的就是说，他说我自己啊，对人啊，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做事，基本没有对什么人。那现在真的面对深深这身边的人啊，他发现他有一点无能为力吧，或者有一点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做啊，就是我也跟他分享，我就说我说这些事情的话呢首先自己要结果子，或者是自己要带来复兴的话呢，我说你第一步可能是需要来等候啊。就是遇到任何的事情了，马上就感受到身边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说的准不准啊，就是一个挑战了。其实这个也面对了家庭、儿女啊、服侍还有同工啊这方面就是开始来面对。我就发现，哎，我说怎么神会带领这样的一个人也来到这个问题的当中啊，也面对了周遭的人啊，他说因为神怜悯他还可以剩下一点人啊，他说他说这是神的怜悯啊，但是发现不提升的话呢，也感受到一种危机吧，一种危机啊。但是这个危机的话呢，幸亏神也做了一点工，要之前呢，要是做这个的话呢，他肯定很难啊，肯定很难，肯定是做不了的啊。那他现在也在面对。我说，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神也会带领这一群人啊，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也有一点领受，我就说呢，我说你跟人相处，首先以前啊，我也不知道我记得以前是孙牧师他跟我排了一个序，第一就是神啊，第二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或者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啊，第三就是一个就是你自己啊，第三就是你的这个关系啊，首先你自己啊，你自己不管你是跟谁，还是就是你要感受到你，就是你要看顾你自己啊，可能很多人把这个也放掉了啊。还有就是关系，就是你跟周遭的关系嘛啊。那么第四，我记得我不知道我这说的对不对，第四行就是说就是事工啊，就是事工啊。那么呢，以往呢就感觉到他可能是在做事工啊，他觉得那我就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呢，或者你自己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呢，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周遭的关系，你跟周遭的人这样的关系啊。因为我们因为要我刚才听到周牧的分享，就是夫妻教会的接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夫妻，你跟夫妻教会的接轨是需要有一些是需要有一些基础的啊。就打了他跟我们分享了四个多小时啊，四个半小时，他就讲你是公脑还是公心啊，他也讲的这些，他说你首先是要去公别人的心，而不是去公脑啊啊。那你要是即使你公脑的话呢，就是说即使你说的都对人家也不一定，有可能还会离开啊。他说你公心的话呢，挑战是很大的啊。我感觉在这一群人群当中，攻心也挺不容易的啊。那么呢，就是我就说第四就是这个四攻。我说你一直可能把第四是不是放在第一位了，而且你忽略了你跟神的关系，或者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啊。可能你自己也在追求，也在跟随，但是你很少忽略你自己里面的那个 啊，所以以至于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没有很好的去处理的话呢，你跟周遭的关系也很难的啊，也很难啊。那么就是你就那你就就是家人的关系啊，或者同工的关系啊，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第一是神，第二是你自己，第三就是关系啊，周遭的，第四就是事工啊。我说，那你牺牲了这三个关系的话，你只是把第一个事工摆在前面的话呢，我说那你这个就很就首先你要去补课啊，就像上一次周爸讲的，就是你到前面那个地方的四个的话，你要到前面去补课啊。那前面的话那就是那就是关系，你不管你是跟同工跟夫妻还是你是不是在跟他们搞关系，这就是你周遭的环境这个关系啊。那你要觉得你这个搞的话，那就是你自己啊，那追到最前面就是你跟神。我说那首先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不会出了问题啊。然后呢他就说，我说那你能不能为你这些难处可以来等候神啊，求神的开启啊。他说我等啊，但是我没有结果啊，基本上都没什么结果。我说那你就继续等啊。他说那等到什么时候呢？我说那等到一直等到你有答案为止，然后你才去做的啊。那这样的话你肯定就把神摆在第一位了啊，你可能。那这个呢确实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往忽略，你结果这肯定是你要跟神的关系嘛啊，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说你是结果子更多嘛，对不对？那你这个你没有去接，然后你跟你自己也没有去处理不接纳的问题啊，那么呢那你其实这个问题蛮严重的啊，因为我在国内也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他也是他说我一跟人相处我就觉得有难处啊，所以我基本上不怎么，我一般都是搞事工啊，我就是搞事情啊，所以呢我就把这些人招进啊。但是真的要谈到结果子啊，那你跟神的关系也好，跟你自己的关系也好，还是你跟周遭的关系也好啊，那这样的话呢那这就不容易了平时我们大家都认为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都很渴慕很追求我也跟我的丈夫讲，就是以往你们都在搞群体，我记得有一个皇帝那皇帝很喜欢大家一起来吹笛，大家都吹哎呀皇帝，但是没想到换了一个皇帝，那这个皇帝呢他就不喜欢你大家一起吹，就每个每个的吹你每个都要去结果的，每个都要去吹嘛，他就发现他就吹不了他吹不了怎么办呢，他不吹了我就觉得好像到了一个，我感受到好像到了一个真的要结果子来讲的话呢我就感觉到每个人的工程都要会摆在面前了那我觉得对这个群体来讲，我就感觉我感受到一个很大的震动在里面这个震动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只是我感受到确实神有这个心愿，有心愿到外面轰轰烈，但是在家里面就不一定轰轰烈烈了这个是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在外面我们后来我现在才明白，就在外面其实都是搞事工都是搞，也不一定是搞事工因为一面对夫妻关系或者同工关系的话呢，我们以前也很少去想那你也可以想想你跟神的关系或者是你想想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这个都需要来面对的你可能绕过这个，或者你绕过这一切，然后你去跟夫妻交往。那因为我看到这个牧师他是很直白的一个人他而且他很实际的他非常实际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真要是来他需要所以他需要，他不光他自己，他也需要一个就像团队，像牧者开启一样的他是一个团队来打，而且他知道他自己是打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我感在灵里我感觉是一个不小的一个震动，我感觉也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很一个好像回到自己的短板也好啊，回到一个自己的那个，从这个地方开始做起来讲啊。福气教会他们是特别是这个牧师吧，他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啊，而且他讲到也是讲了一些很重点的东西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对自己也是很厉害的啊，对他的团队要求也是很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来做好预备吧啊，我感受到还是不容易的啊，要回到自己生命的本质里面啊，首先神就是这个我感觉还是有很大的挑战啊，要想复兴的话就是本教会啊，所以我觉得要难也很难，其实要不难也不难啊，我感觉就是看你，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有一个我突然看到的啊，一个节目还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他也讲到婚姻啊，他讲到婚姻有四个阶段，这个四个阶段的话呢，就是说你第一个阶段的话呢，你用什么方法你就可以直接跳到第四个阶段啊，但是你要没有用这个方法的话呢，你肯定要经过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当然他第四个阶段是面对的难处，他是就是说他是相当于他已经成熟了，他可以承载了，但是在这个第四个阶段他也有可能彻底的失败啊，也有可能彻底的成功，就是自己成熟啊，中间，但是你要是没，你要不第一个阶段你要不认清楚的话，你这个婚姻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然后才能到第四个阶段。所以我在想我们的这个可能复兴的话呢，有可能是从第一个有可能直接会跳到第二个，就取决于你第一个你是怎么样来回应了啊，我不知道，我反正就有这个吧，我也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还是容不容易听懂，我知道啊，好不好？我把时间交给新教的团，好不好？好，你们请。
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要带入到一个新的季节，主啊，你让孩子想到，就像约书亚记里面，主啊，真的是，过了约旦河之后，主啊，真的是要来行割礼。在吉甲要等候，要行割礼，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真的来自洁，进入到一个跟随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得地为界的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让我们在这一段等候这个训练材料的过程当中，主啊，让我们这个群体以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回到里面来，真实的来面对我们信仰中的这种两分，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寻求你的时候是有的方式的，主啊，你不断的要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断看到自己问题的同时，也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这个盼望和出路是在哪里，主啊，以至于让我们不再走这个老路，主啊，脱离过往，主啊，无论是这个细胞小组带来的这个施工导向，还是基十二带来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第一的这个有限，主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回到这个种子，主啊，就是你天国福音的这个种子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来等候，被你的圣灵所开启，你也来照明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隐而未现的，特别是在很多模式上面，主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这些个拦阻，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你也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相信，主啊，我们的出入在你的里面，主啊，你今天显明这一切的黑暗，显明我们里面一切隐而未现的东西，目的不是要来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审判中走向灭亡，而是在审判当中，主啊，来学习你的公义，以至于你要赐下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真实的来跟随你，主啊，以致让我们不但成为一个启道悟道的人，主啊，更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主啊，就愿你来施恩怜悯，让我们在这等候的这段时间当中不要浪费时间，主啊，就是借着每一个环境，借着我们心中的每一个，主啊，这种不舒服，让我们可以快快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蒙受你的光照，随从你圣灵的带领，也让我们得着你圣灵的能力，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十字架的救恩，这份全备的福音的种子，可以来改良我们生命的土壤。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让我们的心从里到外都是与你来对齐，并且是与你来连接的。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求你来施恩怜悯， 主啊，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虚晃，因为主啊，你说唯有听到和行道之后，才是一个把房屋的根基建在磐石上的。主啊，我也为着你在我们这个群体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所显明我们工程当中的这些个问题，我要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恩典，除去一切仇敌的蒙蔽，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属灵征战的攻击。哈利路亚，让我们可以持定在你这个主啊这个天国福音，哈利路亚这个种子的这个根基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哈利路亚，主，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是的，无论是在这个关系的层面，呀，神啊，无论是我们与你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神啊，我们真的。我们都是不能做什么，但是神啊，求你给我们恩典，就是借着那圣灵加在我们里面的力量，神啊，帮助我们呀，无论我们在哪个部分上有短板，神啊，求神赐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就是回到你的里面来被你来矫正，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啊，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爸爸感谢你啊。谢谢你常常的就是接着把我们放在事工中或是生活中，放在一个环境中，你来让我们来学习，在这个时候我们啊小心的依靠你啊，让你的旨意通过，让我们学习啊按你的心意来做事情，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提升。主要孩子啊，在你面前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啊我的家人啊，我的丈夫丈夫啊，我的两个孩子杰瑞玛和我的花花，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啊都是在一个做事的中，我们啊没有来在生活中小心的来依靠你，没有啊考虑，就没有来考虑到你的感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冲动中，在自我中心中，按自己的心意来处理事情啊，按自己的心意来做。啊，我们以为啊，我们给神做了些事情，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不按我们做的来审判我们，神要看我们的内心，他要提升我们，要从心里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这个心是纯洁的。孩子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我承认我心里头很多的自我保护、自我中心，很多的诡诈，很多的没有爱，很多的啊。骄傲自义在里面，孩子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在这个真的是你要提升我们的时候，你要改变我们的时候，孩子真的是谢谢你常常的借着环境来光照我，让我检视，能够检视自己，我不落在蒙蔽中，孩子真的是求你来给孩子恩典，就是让我真的蒙光照以后，我就可以悔改，让我能够这个人能够谦卑下来，在每一个环境中可以得到洁净。爸爸，我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个平台上所有的家人，在这个被预备的时候，被提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浑身是眼可以看你的作为，浑身是耳可以听到你的话，我们听到就遵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嗯，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个结果子的季节当中，主啊，你要来更深的来制作和光照我们。主啊，我们承认，就是我们在各样的关系当中，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进入这个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和人、和自己，主啊，和他人，主啊，都是在一个隔绝的高墙的里面。愿神的圣灵大能要来击碎我们这个外面一切的这些包裹和自我防卫。主啊，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赤裸敞开，愿圣灵来给我们能力。主啊，你不仅让我们可以爱神，是吧，恢复我们和你的关系，你也要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活。但是神啊，唯有你的爱来充满的时候，主啊，我们里面的爱才能够自然的流露出来，帮助我们这个群体，主啊，能够就是在每一个不舒服的地方转身啊，都是你要来提升我们的地方。愿神来带我们进入这个真实的这个行道，在爱的里面来行道，主啊，来重新来建立我们和周围人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母和心腹代祷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就是讲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神带领我们就是要进入结果子的季节进入复兴跟这个福气教会接轨所以呢我们就是面临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挑战面临的挑战就是要面对自己，因为福行要从自己开始就是行道也要从自己开始所以呢但是感谢神带领我们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说我们经过了八年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关景的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开始来面对自己的短板面对自己的这一个挑战就是说讲到我自己呢就是回想过去的几年特别是开始 YY 平台那时候叫 YY 平台后来叫佛量澄清我们在 YY 平台也可以说是分为两个阶段我自己在刚才回想 YY 平台就是第一个阶段大概我不知道一两年吧我不记得准确的时间要去查就是说第一个平台呢就是 YY 平台呢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它是 YY 平台是从就是说跨过约旦河就是说约柜带领我们过约旦河开始我记得我们在17年元旦我们呢就是教会有一个先知性的动作就是跨过约旦河那个时候 YY 平台进行了三四个月吧就是在这个 YY 平台是在预备垂脚节的这一个进食也开始的所以经过大概四个月就到了这个元旦元旦就有一个跨过元旦河的行动所以呢 YY 平台呢就是说一开始他就是有对付老我嘛记得严弟兄还做了一个梦就是说一个狐狸猎人打猎打狐狸狐狸跑到洞里面我们一直都是对付老我对付己对付肉体就是 YY 平台呢就是有跟随约柜带领我们过约旦河就怎么样犄角然后怎么走到这一个耶利哥后来我们就是跟随这一个耶稣的脚中行以赛亚书53章然后耶稣的在旷野受试探耶稣在哥西马尼园祷告耶稣被捕然后呢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弃言然后就是说我们神带领我们在 YY 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他给我们第一个图画就是跨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得地为业然后呢我们就是围绕耶利哥呢我们就围绕了这个六圈但是没有要绕七圈就是耶利哥城还没有倒塌最后我们就有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跟随耶稣以赛亚书53章然后呢就是耶稣的生平特别是耶稣的受难他被捕他钉十字架起言就是说这是一条线嘛神YY平台在带领我们就是说他是在这几条线上面就是在带领我们所以呢我记得我们就经过这几条线还以赛亚书53章嘛这几条线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发现这个肉体己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就是因为我们当中呢确实没有在这个灵城上面这个在这个应许之地这个来对付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呢这些经历对于后来我们能够就是总结为三类得胜者 这个这一个信息啊，其实都总结在这个三昧多生者的这个信息里面啊，对付肉体啊，对付己啊，己和肉体的区别啊，都是在这个 YY 平台里面慢慢的领悟的、发现的啊。以前我们没分得那么清楚啊，就是更加谈不上去对付啊，所以就是通过这些。通过这一些歪歪成啊一点一滴的这个发现，但是我记得就是说我们在绕第七圈的时候，就是这个耶利哥我们就没有做了，然后耶稣呢在十教七言他讲到第六言，好像就是说第七言就没讲了。好，然后呢我们就进到了第二阶段啊，我们那是第一阶段，那一阶段就是我们把那一阶段总结就是三昧多生者这个信息，然后我们就进到第二阶段呢，就那个第二阶段就没好总结了，我就目前还不太能够还没有清晰的理出这个头绪来，就是就没有那么固定了，以前是非常是有路可循的啊，都每次都有经文的有作业的啊，后来也没有做作业了，这个经文也比较散了。就进到第二阶段啊，进到第二阶段，然后呢就到现在，我感受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说又到了这个耶利哥，最后要让耶利哥城打塌了啊。当时为什么离开没有马上就是绕第七圈第七天啊，第七天要绕七圈嘛，然后耶稣持教七言就讲完第七言成了啊，没有。他为什么到最后的关头就离开了呢？因为那时候守不到，那时候的时候没到啊，所以呢，那时候要耶利哥城倒塌，他也没倒塌，那不就是一个空空的吗？啊，所以呢，就离开了。我自己感觉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耶利哥，啊，就是 又回到了耶稣定 十字架七言最后一言。成了还没有讲，然后呢这个耶利哥第七天绕七圈我们没绕啊，现在啊就是这个我们要让这个耶利哥城打倒，然后复兴就是之前的突破啊，我们又到了这一个就回到这一个点上面来了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来面对啊这个耶利哥城，我们曾让我们看到这个耶利哥城就是己。这个耶利，所以呢，这个耶利哥城的王呢就是魔鬼啊，耶利哥城的那些人群就是邪灵啊，那些邪灵各种的邪灵，它都是躲在这个己的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己要打跑，这个城才可以攻破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就是这个生妈他就讲到要对付这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一些我们的短板，就是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要破碎，要扩充啊，要可以
虚实区啊，这个是要面对我们的短板啊，这个确实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步啊，神又把我们带回了这一步。但是呢，我们为什么神
经过这么长
时间
啊，又把我们带回来了呢？啊，跟他们现在跟那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第一呢，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就是说把神把这个撒种的比喻给我们揭开了啊，这个撒种的比喻给我们揭开了，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啊，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以前呢，在撒种的比喻以前，神是把这个种子为我们预备。他就是把这个种子预备这个让我们天国福音2333，把这个福音这个二三三二三啊，这预备这个种子 天国福音三二三，我们那时候叫做啊，在2019年初我们还是叫做天国福音三二三嘛。这个沙种的比喻就等于是最后一个山就是出现了二三三三嘛，就是最后一个山是就是道成肉身的环节。这个就是这个沙种的比喻跟这个天国这个这个福音啊，把它一对接，使得这个天国的福音多了一维，多一个维度，就是道成肉身的维度啊啊，所以呢，这个沙种的比喻，它的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啊，就是它补足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就是一个缺陷吧，一个缺陷啊，就看到神带领我们，首先啊，重点放在这一个种子，天国的种子啊，三二三。然后再把撒种的比喻啊，把它啊解释出来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道成肉身的环节啊。这个道就是天国的福音，这个道要成为肉身啊，这样它就让我们就看到哦，这个道怎么样成为肉身？我们过去呢，就是说在这个道成为肉身的方面呢，有一些缺陷，有一些疏漏。所以呢，就是乃至于呢，这个在行道方面的有些缺陷啊，我们的行道大部分停留在事工的层面啊，这个事工也是一个行道啊，但是呢，这个不是全部啊，所以呢，从这个撒种的比喻就可以看清楚我们的这个过去的缺陷、缺漏啊，就是说撒种的比喻呢，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从啊种子跳过土壤。就直接进到这个工作的这个环节啊，所以呢，现在神把这个种子啊给我们啊开启了这个种子啊，所以呢我们呢还就是说要通过这个土壤让这个种子来转化这个土壤啊，不要直接跳到这个耕作啊，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啊，就是神首先呢就是把这个种子给我们预备好，这个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为什么在这个几年前他停下来啊，没有马上处理这个耶利哥城啊，就是继续的开发这个种子，把这个种子开启在我们的面前啊。为什么让我们跟福气教会接轨呢？啊，就是因为福气教会他在个人得救的福音这个层面，他成功的就是改。就是转化这个土壤，然后通过这个土壤呢去啊结出果实啊，他在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环节里面做得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到位啊，所以呢他的每一个环节他都走通了，而我们呢在道成肉身的这个环节里面有很多的亏，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缺陷啊，所以呢他这个啊，在这个起道之道啊这个方面啊，我们在起道上面比较领先啊，起道就是啊认识到这个天国福音的内容和它的规模，我们在这方面是比较领先的，但是知道呢就是看见福音的价值，那么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是还不够啊，为什么呢？因为福气教会它的那个标语就提醒我们，没有付不出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现在我们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呢？现在我目前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要对付己啊，要扩充自己来行道，从自己开始，面对自己的短板啊。无论你这个短板是啊，这个面对家人呐、还是这个面对同工啊，还是这一个面对神的关系啊，还是你每一个人有一个短板不同，有的是对付自己的肉体，有的人就是说，有的人是自己的那个，比如说他的那个情绪特别的强啊，特别是负面的情绪，他一来他就被魔鬼掳了，他就没办法，他就失去自由了，他就失控了。这是一类人的问题，有的呢就是说啊，他就是不能够面对人际关系啊，他在人际关系特别弱，就是那什么讲到一个姐妹，有的是在跟神那个关系那上面特别弱，他这反正就是说 每个人的这个短板它是不一样的嘛。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一块啊。那么呢过去我们不知道啊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明白啊，现在就是没有付不出的代价，这个要对付己它是需要有动力的啊，它也是要付代价的，对付己是要付最大的代价啊，就是要把你这个己要破碎啊，要扩充啊，要破碎啊，要脱离这个舒适区，脱离舒适区是要付代价的，需要有动力啊。有的人就是要付上一切的代价，就是要让自己留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啊。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愿意啊，看到这个福音的价值，我们就愿意脱离舒适区，因为我们现在不脱离舒适区啊，不对付这个己，不面对自己的短板，不扩充，那么将来付的代价更大。这个首先要面对大灾难啊，面对大灾难，你在大灾难面前，你那时候你那个挑战啊，就是说多大？如果你在那个挑战当中啊失败了，那将来永恒的这个代价更大。那我还不现在啊，就是说，哎，这个来面对啊，这个就是这个福音的价值啊，这个福音的价值呢，它有几个。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领受的，看见福音的价值，要去祷告寻求的啊。它大概有几个方面啊，这个福音的价值，看见福音的价值啊。第一个看见呢，当然就是说你要常常去默想这个基督再来，这个是一个盼望的动力啊，福音的价值。你想到新耶路撒冷，想到千禧年，想到羔羊的婚宴。想到被提与复活啊，你再想一想反面的那个代价对比啊，别人都被提复活了，你没份啊，你被关在门外啊，你进不到羔羊的婚宴，别人都在羔羊的婚宴里面多么的这个辉煌啊，你根本就在那哀哭切齿黑暗里面啊，在这个你你常常去默想，常常去门圣灵关照，这个是可以看见的这个价值的啊，你看见的什么价值呢？就是说我现在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己啊，破碎这个己啊，改变脱离舒适区，那么你将来付的代价更大啊，你就看见这个价值，你就起来了，你就起来了啊，你就有动力，但是这是一个方面的动力，这是福音的一个方面的动力，叫盼望的动力。这个福音还有第二方面的动力，就是领受神的爱。你想到啊，这个福音耶稣会为我们付上多么大的代价，他多么爱我们啊，他为什么愿意为我们付上那么大的代价呢？啊，那就只能说他爱我们，他不爱我们，他怎么会付上那么大的代价，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你要去默想这个耶稣十字架的苦难啊，他的那个爱，领受他的那个爱。他在十字架上可想我们啊，这个爱啊，我们现在还有心腹，不管是罪人怜悯罪人啊，神对罪人多么怜悯，不只是那个爱了，而且我们现在可以领受神对心腹的爱啊，这个领受神的爱，他会给你动力的。他这个没有价，他的价值，你看神无条件的爱你，这就是价值啊，所以呢，这个价值你可以变卖一切所有的。其实不要变卖一切所有，就是要舍己，就是要扩充，要脱离虚实去。那么呢，这是一个方面啊，这个爱引受什么爱。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啊，就是说圣灵关照你，开启你，浇灌你，被圣灵充满啊，他这个圣灵他得来的这个动力，这个也是从福音来的啊，我们高举耶稣，圣灵他就来了。就是说圣灵他不降下来，耶稣说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啊。所以呢，当我们这个面对这个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高举耶稣啊，福音就是耶稣，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但是呢，你讲有些人的简化了，就是喊这个喊一个字耶稣耶稣，他没有想到这个耶稣里面的内涵是很多的。耶稣两次要来到地上，耶稣定十字架，你就是耶稣的身份，所以你要讲 耶稣面对耶稣的时候，荣耀耶稣的时候，圣灵他就浇灌下来。圣灵啊，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这句话如果把它开启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去荣耀耶稣的时候，我们去默想福音的时候，这一个圣灵他要浇灌下来，圣灵或者要关照我们，要开启我们，要启示向我们显现啊，把一些意象或者声音或者各样的这个经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个也是一个动力的可能这个福音的动力还有很多啊。我们但是我们就是说，去从福音那里啊，看见福音的价值，就可以没有付不出来的代价啊。这个是一个开启。另外呢，这个福气教会接轨，他在道成肉身的这个行道训练这个方面呢，是非常啊，非常就是成功，非常到位啊。我们相信呢，就是神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一个地步啊。我们呢，一方面等待着这个福气跟这个福气教会的接轨啊，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预备自己啊，这一个个人的预备、小组的预备、区的预备，现在就可以开始。所以昨天晚上我参加重生堂的这个祭司啊，我看到重生堂现在就开始预备了。哇，他们其实有两个小组，一个小组接到了四个新信徒受洗的，一个小组接到了三个家庭啊，这个新的受洗的人。哇，那不就是一个幸福小组做成功了，他也就是也不可能，可能就是四五个人啊，或者是几个家庭啊，就是他其实就相当于这个幸福小组做成功，把他带到这个细胞小组里面，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就是来预备了，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呢，我们这个要知道跟福气教会接轨啊，将来是这个幸福小组要跟细胞小组对接。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细胞小组如果不转化，那么将来很难跟幸福小组对接。实际上呢，细胞小组的转化可以从现在就开始，从现在开始啊，它就是按照那个图表里面的那两张图表啊，你看那个中间的图案啊，你是否奉耶稣为中心啊？你是否是以天国的价值的第一啊？你是否是在爱中行道啊？你现在其实你现在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个小组就要开始转化啊，你的转化啊，就是把改变这个土壤，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跟幸福小组对接，不是要需要开始不需要等到这个材料来，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来对接，就开始来转化了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好，刚才那个幸福大团和牧者的分享是我非常阿们的，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这些教导的内容也非常理解很同意，其次呢也是确实进入到经历，就是进入到面对个人的这个短板的经历，其实过去几年其实也是在面对个人的短板，但是呢好像没有被开启，就反正就一直在那种自己短板的痛苦当中，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会痛苦。所以现在反而呢好像是不是真理眼睛打开了，知道原来痛苦是这个原因，反而有点想打退堂鼓了。就是反正原来好像像小孩子一样，就是糊里糊涂的就一直在就跟着走这么多年，一直也是在一种常常会在一种痛苦当中。但是觉得可能过去觉得自己是有问题这个痛苦是有问题，但是也就不顾，好像有一股力量就驱使呢，就是这些痛苦就把它埋下去，把它压抑下去就朝着目标就进发吧 啊，自己的个人就有点像中国过去讲的个人的痛苦，就是个人的事再大的事是小事啊，那国家的事再大的事再小的事是大事，好像有一种过去老一代的这种精神呢，就是把自己的东西都放下，痛苦也放下啊，为着神的国度就往前冲吧。突然现在好像面对自己的时候，突然一下，诶，就好像对过去的这么多年的痛苦，觉得自己是，哎呀，怎么有点舔伤的感觉？我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就是好像，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怎么傻的，就是糊里糊涂就傻里傻气的就为了一种，好像为了一个理想，就自己那么多的痛苦，好像就不顾了，就不也不管了。现在呢，实际上这个情绪啊，好像你说它是个正面也好，也说它是个负面也好。他的正面呢，我是觉得呢，就是你终于意识到你自己了啊，你自己其实不顾自己的痛苦本身，它也是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工作导向的特点。其实我服侍包括遇见神特会啊，我发现有一类人，确实有一类人责任感超强，从小到大就是在家里像小大人，然后呢一辈子就为别人负责，为别人付出。这一类的人到了近老年，还没有很老年的时候就已经烧焦了，就不愿意了，就什么都不愿意了，就是那种人整个活得没盼望啊。或许是他服侍的人已经都成功了，已经都成人了啊，自己反而显得没事干了，所以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因为他一生就是为别人服务啊，完全不顾自己。诶，在过去来讲这是大公无私啊，那是被歌颂的，那是被啊，那是被赞扬的，那是被要评上先进的三八红旗手的啊，是要陪要把它评为五一劳动模范的啊。我们的社会就鼓吹这些东西啊，就大公无私啊，拼命往前跑，没有自己一点东西。诶，好像这些东西这是过去的一些非神信念，现在神反而让我们回到自己。你看看你自己，你跑了半天，你都是为别的东西跑，甚至你可能觉得是在为国度跑，为神国跑，为神的事工跑，但是你自己呢？诶，这就是可能会落到保罗所说的，你把福音传给别人，你自己反倒被弃绝了。然后上一周也分享到那个马太福音7:21-23那里讲的，你那个没顾自己啊，你自己都没被神得着啊，最后你传了又传得到了，又医了病了，又赶了鬼了，都是神说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吧。这种就给耶稣最后的这个评价跟我们老一代我们过去所接受的那个教育说大公无私，你不要想自己，你不要那个，怎么整个是完全是一个颠覆，就觉得啊，我这种大公司，我这个还没顾自己，去好到处去讲，到处去传啊，热情高高的，这个还有问题了。诶，他就是有问题，你自己没被神得着啊，你那一关要过啊，你要想想你自己被神得着没有，你自己里面的问题对付了没有，你自己里面的需要满足了没有，你可能满足一堆的人的需要，但是你自己没被满足。这种世俗认为的大公无私被褒奖的，在神那里好像并没有这样。哎，你的爱人是有问题的，就是你即使满怀热情去推动，去做这做这做那，你自己不去对付，面对自己的短板就马上绕道，面对自己的痛苦马上就旁通。这个是在神，好像神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要跟我们把它颠覆了，你不要老是这种样式的。这是一类人哈，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有一类人就是这种一天到晚为别人跑，一天到晚为公家跑，甚至我们后来有一个美名就是为国度，为神的国啊，为神的福音跑，但是自己其实没有被神得着。好，这个是我近几天呢、啊、突然的一个近一周吧啊，就是自己因为面对好像现在面对自己痛苦，原来哦，我还在痛苦嘞，我原来这么多年我这么多痛苦啊，我原来就没管他，我就觉得就跑吧，就跑跑跑跑跑跑，跑到自己痛都不知道，反正自己是觉得痛苦，但是呢就把它压下去了，把它天然的就把它压下去了，不管他，哪也管这么多，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从小就是小大人的懂事啊，就是一直就是这种做法。但是呢其实里面并没有 其实并没有跟神有关系，连甚至跟人都没关系，跟自己也没关系。其实就是在一个事工里面，从小呢就是学习成绩啊，然后呢做家务啊，帮助妈妈分担痛苦啊，长大以后就学习要特别的，你一定要上进啊，而且呢甚至那个时候还要为国家学习啊，为祖国学习，真的是有这个。后来的年轻人是不会有这个，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好像现在想想怎么那么单纯，就是后来工作也是积极努力呀、啊，为啊要负责任啊，就服侍神以后也是啊负责任啊，但是就是不照顾自己这一块，那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还觉得挺高尚的，哎呀，不照顾自己是很高尚的一件事，现在神的眼光看，不，你不照顾自己，你就是倒是作恶的，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跟神没关系。其实你跟谁没关系，跟人也没关系，跟别人也没关系。我过去总以为我跟人还有点关系，其实我现在发现我里面本质来讲是没什么关系，然后只是我可能就是外表给人感觉有关系，但是这个也是神光照啊，神不光照还不看不出来的，你自己哪能看到自己这些这么深的问题，而且是暴露自己的这个黑暗面，哇，那个问题是很不容易的。感谢神，就是啊，刚才周半也讲到这看见福音的价值，第一个看见就是盼望了，是确实盼望的动力呢，是我这一周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盼望的动力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正面的来源，一个是负面的来源，就是负面就是你如果没有被提，你没有那个的话，你落到什么后果，正面的动力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羔羊的婚宴的吸引力，就是盼望的动力，确实是基督再来所带来的，但是反而现在是那个，就是爱的动力和信心的动力也好，圣灵的动力来讲，反而是耶稣第一次来带下来的。所以我这两天，我上一周呢，就带领国内的领袖们来将这个福音，全被福音的种子呢，让它分解，然后一点点的来，就是先从二开始，二三三三嘛，二，那我就现在这一周或者是下一周，我们就重点攻那个二。就是两个焦点，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呢，就进入到两次来要默想，第一次来带下什么？现在正好是圣诞佳节，我就说鼓励他们，就说我们可能要把耶稣第一次来重新的又要来回炉一下，要来去经历，要去默想，默想十字架，默想基督的爱，默想天父的爱。正好我这个应用到这个周末的遇见神特会。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啊，我发现感觉我们这么多年讲基督再来，把基督第一次来有点感觉丢了。弟兄姐妹，我们整个海外领袖在分享这个两个焦点的时候，第一个焦点分享几乎没有分享，大家感觉十分的陌生，就是整个我们只有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有很好的分享，其他的从领袖到各级信主时间长和短的都没有分享，分享不出来。我就感觉这里头我们把第一焦点其实有点遗忘了，淡忘了，其实那个啥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感觉圣诞节这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正好是让我们思想基督第一次来所彰显的那份爱，我们把爱的动力从这一个默想十字架来把它得回。这个另外一个我感觉就是这个那个盼望的动力啊，不是，就是信心的动力。信心的动力实际上就是钓鱼，就是钓鱼原则。你所谓的 Z 点就是信心。那圣灵呢 ？A 点呢？它光照 A 点，带领我们把 A 钓到 Z， 这是圣灵的配合。是因为我们高举了 Z， 站在 Z 上面，就是实际上是个信心。然后呢，哎，圣灵就配合，就开始动工，就跟我们同工。我的感觉就是兴旺爱的动力，就是旺的动力是默想基督再来第二个焦点啊，正反两方面啊，来产生盼望，然后默想基督十字架第一次来，能够得到神爱的动力，然后呢站在基督的第一次来成就救恩的基础上啊，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是这一点，然后呢圣灵就配合，圣灵的能力就开始浇灌，然后就产生信的动力。所以这是啊，这是我简短的一点点分享，感谢主。好，谢谢。
感谢主。我刚才听到周爸的回顾啊，特别是我们近这八年神带领我们家人教会 啊。我们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耶利哥城啊，我们第六圈啊，我们好像就是大家当时有一个盼望，好像很快要到第六圈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倒塌以后就会要有一个复兴啊，或者有，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把这个复兴有不同的一个领受吧啊，也是通过那个 Mark 来以后啊，但是呢好像在第六圈就没有要成就过去了，好像最后从南昌听到一点见证啊，我那个见证我都那天很清楚啊，很感动，觉得从他那边先倒塌了啊，好像慢慢慢慢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啊，但是感谢神，借着我们5780年啊刚一开始啊，我们就周爸就分享到神带我们进到结果子的季节和这个在爱中行道啊，这个结果子它就得是行道了啊，所以说回头一看，真的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啊，我们在国度上的推动心腹运动啊，这是传得胜的福音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跟福气教会相识啊，能领受跟他们的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带我们进到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行道啊，行道背后就是我们的带领是要结果子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看见，特别是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啊，周爸那天分享，我们绝不是后悔，这个教会我们来的太大了，对我们没用啊，我们要有一个小的教会适合我们的，我们没有这个感动，看到这个教会是神带领我们来的24年啊，甚至永生堂除夕7年啊，从这个数字这个时间来看就是神的带领啊。那我们今天福气教会呢，他带领我们，他这个就是把我们所领受所学的啊，刚才讲到要攻心不是攻脑，这攻心不容易的啊，这攻心呢需要付上代价啊，需要舍己，需要改变，需要除去这个舒适圈啊，是细想这些东西都要付上代价的，这就是行道啊。更重要的，这是一个团队的宣教，团队的事故。这个呢，它不光光是带人信主的啊，信主以后我们怎么来喂养，这就是大使命，遵行主的话。假如说我们还不是喂养信主，我们哪次小组聚会可以说都能信主，但是真是不知道信没信，也不知道重生没重生，也不知道，只知道过几天人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那呢，我想我们幸福小组现在要带领的就是给我们有一个实际的操练，把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所领受的全部的福音的种子，我们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根基，我们在上边怎么来建造，这个真的要被改变，这个我们要不被改变我们做不了啊，这个团队的工作很不容易啊，所以说需要舍己啊，需要放下啊自己，所以说但是我相信是神的时间，神的带领我们比较重要的环节，我们要先接受培训、训练、报道啊，军队要报道，要学习啊。这个感谢神，相信神一定会按他的美意、他的能力来带领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今年的不是今年了，去明年2020年啊，开始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啊运作之前，我觉得周爸今天早上提醒我们非常对，接着这个重生堂啊，这个家人们的这个激励吧，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做起来了，我觉得非常的棒。那么在上周的我们啊新生堂的几次聚会当中呢， 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周爸这个在居住长会里边给我们发的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当中呢，正面和反面两边都是写出了这个全备的福音。我觉得这个根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扎实。我因为我问过做过一些小小的调查，发现大家伙讲到种子，讲到我们所宣讲的这个家恩教会的这个基因的时候呢，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呢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去跟大家反复的强调，在不同的层面去反复的强调何为个人得救，何为这个宝血立约，何为天国降临。我们的重点，我们的这个核心啊，现在目前是在这个个人得救和宝血立约等等，这些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家人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需要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被提醒和不断的这个操练，不断的去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把这个全备的福音放在我们心里。这样当我们来学习这个幸福小组，来去广传福音的时候，把这个新朋友带到我们教会当中来的时候，他们才可以领受的就是一进来所领受的就是全备的福音。这个我觉得是是值得我们警醒和预先去预备的。所以感谢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就是简单分享，我觉得特瑞萨修女说爱的反义词不是恨，爱的反义词是冷漠，漠不关心。所以我相信神要在2020年来翻转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气氛，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当中把爱传播出去。那么也借用这个夫妻教会杨牧师的一句话，他说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很厉害，而是我们去为神传福音之后就会变得很厉害。所以我也相信神要在我们不断去行道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来操练我们，来把我们自己变得很厉害。这个很厉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恩典，得到更多的祝福，成长得更好，所以神会在这当中祝福我们。所以感谢神，我觉得多留点时间给蓉蓉姐来分享分享他们重生堂的这样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带导者的领受。我想我要分享的恰恰是刚才周爸讲到的，就是短板和这个短板的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预备期。我觉得在个人层面和在群体层面呢，都有需要预备的，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进入下一个阶段。那么我自己呢的观察呢，这一段时间呢，当然神有很美好的见证啊，在我们中间要神的工作哈，但是同时的话呢，实际神也在显露啊，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还需要提升的。我用细胞小组的一个词，就是说捕鱼网。因为这个鱼，我们即将这个网要网更多的鱼，但是这个渔网如果有破洞的地方，那么它就不能够承受更多的鱼。那么在这个渔网在个人和群体的层面，实际神都会来显露。但是我觉得个人的话用短板可能更好一点哈，或者是耶利哥城。所以现在的一些领袖呢也可以看到神其实在显露我们个人的短板，当然有一些是以负面的状况出现，那也是值得引起我们最大的注意，然后来去面对和解决。有一些是以正面的一个激励的这个情况来出现，那也很好的哈。就是个人的短板，刚才周爸有讲到说有家庭关系，是的，现在有一些家庭关系神正在显露他的这个在家中行道的不足，以至于在福音工作中间不仅是自己是会后面起火哈，也是会没有办法活出福音的大能在家中来彰显。所以这个夫妻的关系好像骤然就紧张了，但是实际上是个好事，因为这个本来它就是就是说它不是个突发的事件，它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实际的状况，只是神把它显露出来呢，需要这个夫妻家庭啊来正式的去就是严正的来面对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状况，家中行道的这个状况啊，来去面对吧。所以这个有的是家庭关系，有的人际关系啊，那还有是跟神的关系啊。我们带到勇士呢那一天在领受的时候为一位领袖领受的时候，就看到神是看到他呀，就是在插这个插电源插座。那我们当时的领受就是他跟神的关系要提升，而且他自己现在正在有意识的提升和插电源嘛，插头嘛，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领受，而且实际上现在也是在做这样的努力，就是说哇，看到这个弟兄姐妹都跑得很快啊，也或者是在跟神的寻求的方面提升得很快，自己作为带领者领袖，那也要在这个方面要去提升才能够带领。 所以这是个也是个很好的跟神的关系，神也在显露出我们的不足啊的动工。还有个人短板，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有没有真实的看到福音的价值啊，看到福音的价值。刚才张大哥也讲了，还有我们各堂可能各地都在学习这个种子，就是因为这个福音的大能在你的身上，你拥有了什么，哪一个层级，哪一个层级的大能才可能在你身上彰显。虽然我们现在以后要先有一段时间要 focus 在第一个层面，但是我们毕竟领受的种子是一个全备的种子，所以我们不能说哎，我以后可能我们做夫妻小组啊，我们就只关心个人得救，所以我现在就停在个人得救，那这个不是不忠心的。所以那就是种子的这个拥有，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兴旺爱啊，圣灵的能力。所以一个领袖自己如果没有盼望耶稣再来，没有这个盼望的动力，那你没有办法把这一份能够带出去。那如果你在里面跟耶稣的关系没有太深厚的关系，那你也不可能有基督的爱啊，在浇灌你自己，不可能有基督的爱能够活出去。所以这些都是个人短板。神最近我觉得光照是好事，显露是好事，是为了我们下一个阶段，你也把这些短板要补起来啊。你啊，那个群体来说的话，这个捕鱼网是很重要的，就是细胞小组，你的小组当然包括你的堂啊，你的整个群体有什么短板。你们同工的关系，如果你们之间还是有不信任彼此啊，嫉妒纷争啊，或者是说哎呀这个各种的这个血气肉体在同工的这个里面在运作，那么你没有办法承受以后这个鱼大量的进来，你们同工之间的这个配合啊，包括你们这个小组的氛围哇，如果这个小组的氛围是啊冷冷的，那么那新人来了啊，怎么能够来体会到耶稣的爱？所以你要来感受啊，或从耶稣的角度来感受你们这个小组的氛围有没有要捕鱼网呢？还有就是整个价值观的改变。那我想这个在加恩教会已经越来越强了啊，不像有一些我知道有些啊地方的小组啊，就是一要谈到世俗的事情都很火热很带劲。啊，谈到属灵的追求的耶稣再来的，你都没什么兴趣，也不愿意谈。那这个就整个小组的价值观就出问题了。你看到这个小组群里面也好，这个小组分享也好，大家彼此之间谈论的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价值观在你们小组的价值观要不要改？那个有没有需要改变的？所以这个群体的这个渔网要来补起来，以后幸福小组做的再成功，他也是要把人输送到细胞小组的，所以细胞小组现在要来改变这个细胞小组的体质，要来提升。所以我想现在就是个人要补短板和群体要补渔网的这个时间。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谢谢牧者的分享啊，特别感恩就是邓牧的分享啊，我觉得说到了核心，因为我听到一个也是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我们这个小组呢，其实来了一对夫妻啊，但是她其实也是新来的啊，但是没想到去了重生堂以后呢，她就跟她分享，她说我去了那边。他说我不得不去，他说那个地方那个氛围非常的有爱，他说吸引了这对，他说去了以后这对夫妻是新来的，现在火热的不行啊，所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就进入敬拜环节啊，从破碎到自由，没有破碎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啊，求神给我们一个爱的环境吧，一个接纳的环境吧。 主啊，你来改变我们这个群体的土壤，让这份无条件的爱真的可以进到这个群体里面，使我们不光是来拥有，我们可以尽心尽心的爱神，我们也可以真的要落实彼此这个相爱，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主啊，求你来改变这个土壤，求你怜悯，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贵师，求你把真理和启示的灵赐下来，哈利路亚，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认识我们的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亲爱的圣灵。主啊，也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啊，把这个盼望的动力赐给我们，主啊，也把这个爱的动力赐给我们，神对我们的爱，主啊，把它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爱就是无价之宝，主啊，得着了这份爱就得着了一切，主啊，神的这份无条件的爱，对我这个无条件的爱就是人生的至宝，主啊，这个是我的价值，主啊，爱的是我这个人，是我这个人的价值，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都是短暂的，这神的爱是永恒的。哦，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圣灵的经历，圣灵的大能，复活的大能经历在我们的身上，在运行在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这个圣灵的大能要浇灌下来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就得着动力，哈利路亚，可以，这个就是行道的动力，这个就是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个动力，这个扩充的动力，把这样的动力来赐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大爱，十字架的全备的救恩。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向你呼求，主啊，唤醒我们， 再一次让我们里边有这样的领受这样的大爱，我们要传递这份爱。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要接受培训，我们要传扬主的福音，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主，就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里边有这样的呼求，有这样的圣灵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领受主的大能、主的能力和神迹奇事。我们看到主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